感谢主，这一次第一次到你们教会来，我感谢神给你们那么大的一个地方。我进来呢，好像进到迷宫里面，所以要走的时候都要有人带着我离开。所以我感谢神，神给你们一个硬体，我也求主帮助我们的软体，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群体，能够有一个合一的美景。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这个主题。十六世纪，在英国有一个诗人叫 John Donne， 他写了一首小诗。这首小诗呢，我觉得有很多人应该都听过，就是 "No man is an island"， 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孤岛。每一个人的存在都需要别人，我们需要依赖别人，我们需要别人在我们的身边来扶持我们，来赐恩跟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不过我觉得这句话如果稍微改一改，就更能反映实际的情况。其实 every man is an island，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孤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有自己的空间，我们自己心底底里面有一个小框框，是没有人可以进来的。如果真的那个地方可以有人进来，就是神可以进到我们最隐秘的深处。但是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孤岛，但是我们可以在孤岛与孤岛之间呢盖桥梁，然后开隧道，然后筑码头，然后 让两地的船能够来往，彼此能够有沟通。我觉得那个结论是一样的，不过我觉得开始的那句话应该稍微改一改。不过在今天的世界上，我觉得很多的人呢，他们擅长不是筑桥，擅长呢是筑墙。那有一个人到了一个地方，他就可能怕旁边的人，然后就起了很多的围墙，不单实际的围墙，还有心灵的围墙。基督徒在世界上，圣经里面从来没有鼓励我们过一个隐士式的一种生活。圣经从来没有要我们孤立我们自己，做一个独行侠。圣经很多的互相，很多的彼此，然后圣经说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互为肢体的。所以这种是圣经强调相交，然后交通团契。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个团契这两个字有一点巧合。如果大家把团这个大口，团那个大口，我现在是讲繁体字，不好意思，团的那个大口拿出来把它缩小一点，放在气的旁边，这两个字变成什么呢？啊，后面是吃，前面是什么？砖。团契是什么地方呢？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专吃的地方。大家同意吗？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怎么样，我看很多的中国人的教会有团契的时候就一定有的什么吃啊，没得吃哈，那一天呢大家就可能觉得今天的团契好像缺了什么，缺了什么？缺了吃。中国人呢，如果胃开了，心就开的。你看很多的中国人呢，他们的重大的事件呢都是在饭桌上来解决的，开一个会，然后开就在饭桌上，然后到最后呢吃完饭呢，其实什么都没有谈呢，就拿那个合约出来呢，他就签了。如果要他签一个大一点的合同呢，就怎么样，请他吃一顿大的，然后吃完那顿大的，你多大的合同他都签了，是不是这样啊？当然有一点夸张哈。不过我们中国人呢就比较讲关系，那外国人呢，这美国人呢，他们很多的事情都是在会议桌上来开的。所不同的有不同的文化，我今天不是说哪一个文化比较好，我们现在回到圣经的文化。圣经的文化，圣经到底怎么说，我们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应该怎么来去彼此交接。 圣经诗篇133篇，刚才你们也读过了，不过很短的一篇诗篇，我们再读一次也无妨。好，大家一起来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一段的经文呢，诗篇很简单，就是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第一节讲到这个主题，合一的群体是一个很美的一幅的图画。合一的群体是一幅很美的图画，就是看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然后接下来呢，就有两个比方，一个就是讲到亚伦被膏立的时候，膏油倒在他的头上；第二个就是好像黑门的甘露从北边，然后吹到南边来。然后最后呢，就是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说，合一的群体，它不单美，也是神所赐福的一个地方。好，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这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美景在目，美景在目。这里诗人就叫我们看啊，叫我们看。那如果有人叫你看，就是意思是说前面这幅的图画怎么样，好看，对不对？又或者是值得看，又或者是很特别，有一些很特别的那个意义在里面，所以他才发出这个感叹的这句话，看啊。那如果你听诗人这样一讲的时候，他要引起你的注意，再看一幅美丽的图画，也是一种赞叹的一种的声音。看什么呢？看弟兄和睦同居。那这一节的圣经呢，其实在原来的文字呢，是没有和睦这两个字的，没有和睦这两个字。如果把它重翻的话，应该是看啊，弟兄们齐在一起是何等的好，何等的美。那个善应该是翻成好。看啊，弟兄们齐在一起是何等的好，何等的美。我问大家了，和睦这两个字翻的加进去，翻的好呢还是翻的不好呢？那如果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四个大译本呢都有和睦这两个字，四个大译本都有和睦这两个字。不过原文呢，就是他们在一起是何等的好，何等的美。那这个问题呢，要用另外一个问题来去问，到底弟兄们在一起是不是一定就是好，一定就是美的呢？不是，谢谢。我讲到有一种风格，我虽然第一次来你们中间，你们也希望能够配合，我希望下面的人呢跟我有一点回应的啊，用好不好啊，对不对，是不是，或者是点头摇头啊，来表达好不好？
好，
好，谢谢哈。如果你今天心情不好呢，你最少挤一点笑容给我看一看。弟兄们在一起，是不是一定是好，一定是美的呢？不一定。有一些时候，你看两个弟兄坐在一起啊，哇，你看他们呢、啊，实在痛苦。刚才唱的那首诗歌是捆绑在一起，如果捆绑在一起没有爱的话，我看啊，这个是受苦啊。那一个人看那边，一个人看那边，然后呢，希望这一次相聚能够快快结束。又或者是有人看见某某弟兄从大门进来呢，他就从后门溜了，就是因为不要跟他怎么样在一起。如果能够在一起又能够美又好的， 那你觉得是不是应该有和睦在里面呢？所以翻得好，翻得不好，翻得好。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哎呀，原文没有哦"，那原文没有，但是那个意思就在里面。弟兄是指什么人说的呢？好几个这个诗篇的注解的学者呢，他们都说这个是应该指到他们一起到耶路撒冷来朝拜神的时候那种的光景。他们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然后他们从四方八面12个支派，他们居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同有一个目标，同有一个地点，同有一位敬拜的对象，然后他们同在一个圣约的底下，他们就是弟兄们。然后我看这个诗人呢，看见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聚集在耶路撒冷来敬拜神的时候，他看到他们的那个情况，然后他就发出这个赞叹，他说："看啊，弟兄们在一起是何等的好，何等的美。好，好是什么意思呢？好是什么意思？好呢？其实这个字呢，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希伯来文，就是大家吃豆腐吧。啊，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吃豆腐，大家一起说豆腐。好，那你已经学会一个希伯来文了。豆腐就是好的，tof，tof 不是完全谐音，不过差不多就 tof。当神创造万物的时候，他看着是豆腐的，他看着是什么？好的，好的，这个是本质的好，是本质的好。是美善，就在它的本质的里面。神看见这个所创造的万物，他觉得非常满意，然后他就说："这个是至善还有至美的一个创造。"那"美"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美"这个字呢，其实就是用在音乐的那些乐器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和谐的乐音。所以这个词呢，有音乐的那个字根。所以当，譬如说一个交响乐团，那指挥的那个棒一发的时候，全部一齐，虽然有弹奏不同的乐器，但是他们发出的都是和谐的乐音，令人听得很舒服。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是第一次来到你们中间。所以我也不知道太多你们的情况。不过我是按着神的话语来彼此来鼓励，来彼此分享。我不知道今天如果有外面的人进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能不能好像世人这样说："看啊，弟兄姐妹在一起是何等的好，何等的美呢？"那这个问题，我希望放在我们的心里，然后鼓励我们。其实要把人放在一起呢，应该有很多的共同的地方。我们中国人呢，就有一种叫做"五同之谊"，中国的五同之谊，也是属世的五同之谊。第一个叫同宗，同宗就是同一个什么祖宗，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同一个祖宗，然后开枝散叶的下来的。我发现，在菲律宾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姓赖的跟姓傅的，原来很早很早很早之前呢，应该是同一个祖宗的。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姓傅的？有哈，那我们的关系就拉近了一点了。没有别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同姓同宗大家就好像有一种亲切感，所以就有一些世界上的这些的宗亲会宗亲会。然后第二呢是同乡，同乡同一个地方长大的，同一个乡下的，我们就称他是老乡。然后 大家在外国，特别在美国，如果碰到，哇，你是北京来的，好，啊，你是北京，哇，哪一个小巷里面的？我也是啊，啊，哇，你还记得什么什么什么？哇，就很多东西可以谈了。所以这个同乡呢，就是地缘的关系。地缘关系呢，现在有一种中国人的这同乡会，是不是？啊，同一个故乡，然后聚在一起，哇，分外的亲切。第三就是同学，同学，你是读哪一个学校的呢？哇，一问原来是同一个学校的。我在纽约的时候，我讲完道，有一对夫妇就请我们吃饭，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呢，就聊啊聊啊聊啊，哦，原来我们是中学同一个学校的，在香港。然后大家一谈的时候，哇，我们只差两年，那好多过去的那些回忆呢就出来了。哇，我们就谈啊谈啊谈啊。然后后来他是说他做船运的，那就问我们圣言资源中心有没有东西要从香港运过来。我说我们刚要找一个船运公司，他说没问题，我替你们运，然后一分都不收。哇，我看这个是跟我们是同一个学校有一点关系哦，有一点关系。因为就是那种亲切感，有时候就容易把两个人就拉在一起。然后第四就是同事了，同一个公司上班的，可能公司很大，但是因为同一个公司有很多同一个文化、同一个环境里面的一些的情况，就很多东西可以谈了。最后是同好，同好就是同一个兴趣，大家都喜欢摄影的，大家都喜欢去旅行的，大家喜欢唱歌的，又特别喜欢唱某一类的歌的，哇，你们就跑在一起了。我觉得现在在教会里面有一种的情况，就是小孩同一个年纪的时候，那些的父母亲呢很容易就走在一起的，是吗？你们的是不是这样？是哈，因为小孩同一个年纪，或者同读同样的一个年级的那个班级的话，那大家有很多话是共通的，这个也可以属于同好的里面。所以在一起呢，这些东西把人就吸引。但是我跟大家说哈，这些都是比较外表的一些东西。如果只有这些外表的东西把你吸引在一起的话，很快哈，你们谈完那个彼此共通的语言以后，就没什么好谈的了。我有一个女儿，有两个儿子。我女儿呢，在她读大学的时候，那她有一天就打电话给我们，就说：“爸爸妈妈，有一个美国人在追求我，你们觉得怎么样？”好，我问你们了，如果你们是我，您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不怎么样。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现在都不知道那个人是怎么样的，是圆的还是扁的还是三角的，但是总而言之呢，最好不要。我这个就告诉他最好不要。那他呢，我这个女儿呢跟我们也蛮亲切的，所以他也听我们的话，然后就类似同样的话就告诉那个男孩子了，就是最好不要。那个男孩子呢很聪明，他就说了，他说你不要一下子推我嘛，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呢，把它就半年以后我们再来谈。这个半年呢，我什么都不做，我也什么都不会主动，那就等半年以后我再来问你这个问题，如果你还是同样的答案的话，我就认命了。好，那我女儿他很单纯啊，他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半年以后也是同样的答案啊，对不对？你就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嘛， 所以他说好。那半年以后，这男孩子又来了。那我的女儿又打电话来了，她说她又来了，那怎么办呢？那我这半年呢，我想了很多，不是我女儿想了很多，是我想了很多，我也跟我太太谈了，然后我们想通了一点点了。我说一点点，那我现在把它就跟大家说。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答应我要回答的哈。嫁给一个不信主的中国人好呢，这个是第一，还是嫁给一个信主的外国人好了，这个是第二，一还是二？哦，那你们也想通了，你们也想通了。我以为我很难跟你们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平台，哦，原来你们都是同一个平台的，所以我就问他，我就问我的女儿，我说这个男孩子爱拜主，他有没有信仰？不但有没有信仰，他爱拜主，他的信仰信得深不深？那我的女儿说他爱主，因为他们两个是在学校的校园团契里面当同工当职员的。然后我第二个问题问他，我说他爱不爱你？他爱不爱你？他想了一下，他说他爱我，他关心我，他照顾我。那我说女儿，爸爸的问题问完了，这个婚姻是你自己终身的大事，你自己决定吧。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一个男孩子，基本上如果他爱神，然后他有爱这个女的，我觉得一切基本的问题都解决了。到底性格合不合呢？兴趣合不合呢？等等这些，你跟他两个自己来去协调。那我的女儿呢，她就明白我们的底线，所以后来他们两个就结婚了。当然没有随时结婚了，不，我就是把那个时段呢浓缩。后来他们结婚了，他们两个其实都是学校都不错，但是后来两个都奉献了，两个去读神学了。那我女儿现在在一个 Milwaukee 的 InterVarsity 那边来做他们的 Area Director， 她神学院毕业了以后就一直侍奉主。那我的女婿呢，她是拿了一个新约的 PhD， 我感谢神，他们两个很在主的心意里面来侍奉。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同样的民族跟同样的信仰，哪一个比较深呢？信仰比较深。如果大家明白这个，我们就可以讲下去了，我们就可以讲下去。今天人与人之间呢，勾心斗角，然后很多的记恨，很多的纷争，很多的猜疑，很多的不和。教会我们有一个很深层的一个因素可以把人连在一起，就是这个信仰的问题。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同一个生命可以把人连接在一起，但是我觉得很可惜，就是教会很多时候就没有活出这个合一的生命。我今天这样讲，我不是说怎么，我也相信很可能我们的教会是已经很同心了，我们教会已经很合一了，不过这个合一的这个东西呢是很微妙的，如果我们一下子不去小心不注意的话，这个东西就会失落的。所以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步，我也盼望我们能够好好再看一看神的话语对我们的教导。好了，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比方，两个比方。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那第一个比方呢，就是膏油的洁净的比方。大家想象一下，好，其实也不必想象了，我给你看这个图。这个应该是直到亚伦被高立为大祭司的时候的一个情况。贵重的油呢，根据出埃及记第三十章呢，高立大祭司要用最上好的油，所以现在那个油呢，我相信那个主理人应该是摩西，然后那个油倒在亚伦的头上，然后那个油呢就流到他的胡须，所以亚伦是一个有胡须的人，然后就一直流到他的衣襟，衣襟呢原文应该就是衣袍的领口，就是这个地方。那没有再说他流下去，应该有再流下去。那我开始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有一点摸不着头脑的那个感觉。这个用来形容什么？这个图画用来形容什么？用来形容第一节的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好，何等的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要诚实的回答我，到底这个这样油这样流到全身都是，这个美不美啊？你诚实回答我，美还是不美？不美。那为什么用来形容上面的那个美，那个好呢？那美在什么地方呢？大家懂得我摸不着头脑的那个情况吗？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你懂不懂。我们有很多时候唱歌唱的，哇，这个好比亚伦的这个油倒在亚伦的头上，我们唱得很高兴，但是到底我们懂还是不懂呢？好，我用另外一个问题来回答我前面的那个问题。好，你们也是应该是敬礼的哈，你们是敬礼。好，你们在哪里进的？啊，在这里哈。那牧师或者是主理人呢，把那个受洗的人呢，就把他扶到水里了，然后再把他扶上来了，是不是这样的？你们是这样哈。那个受洗的人呢，就是当时候就是一只彻头彻尾的落汤鸡了，哇，全身都湿淋淋的。然后呢，你们有没有人就在这边呢替他照相？有没有？有哈。我问你了，有什么好照啊？好美吗？美不美？美，哇，美啊！美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这样回答：是美又不美，不美又美。大家同意吗？不美在他的样子，哇，有一些照了以后就放在 Facebook 然后公之于世，那有什么好看呢？但是其实他本质很美，是吗？他是代表了一个深层的属灵的意义。这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同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然后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这个就是他属灵的意义，是美在这个地方，美在这个地方。好，如果这样的话，你大概可以继续来看下去了哈。啊，第二个我摸不着头脑的一个地方，就是亚伦这样高立做大祭司，跟弟兄和睦同居又有什么关系？跟弟兄和睦同居有什么关系？第一个是跟美不美有什么关系，第二是跟和睦同居有什么关系。我后来啊，其实我看了很多这个参考书， 很多人呢都没有从这个角度来去处理的。我觉得这个角度应该，我觉得应该是 make sense。就是亚伦他是站在那个这个胜利的那个焦点上，他是代表自己呢，还是代表谁呢？代表谁？12个支派。你看他的胸前有一个胸牌，有12颗的宝石，就是代表了什么？12支派。12支派就是他一个人在那边代表。亚伦完美不完美？不完美。亚伦所代表的12支派也怎么样？也不完美。所以在大祭司要被按立的时候，要有膏油倒在他的头上，膏油倒在他的头上，这个行动，这个礼仪有什么属灵深层的意思？有什么？他被分别为圣，他是不洁净的人，他是不完美的人，现在需要膏油倒在他的身上，然后这个膏油呢，从圣经的一贯的那个理解呢，可以来想是他是代表着圣灵，圣灵把他分别为圣，神的灵把他分别为圣。那大家听到这里，你应该跟我可以同步哈。好，你明白我在走到哪里？啊，下面这4个字，我要大家跟我一起读。从一而众，来，啊，从一而众，就从一个到众人，啊，不需要继续跟我读了哈，就是那4个字跟我读就好了。从一而众，意思就是说，亚伦并不是代表自己，亚伦是代表着整个12支派，然后圣灵现在膏油把它分别了。其实这个膏油就是圣灵的工作，不但把它分别了，也把它洁净了。我觉得这个图画最好用新约的这个以弗所书4章3节来去解释它。我们要竭力保守什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就是要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中间，我们才能够和睦，才能够同心。大家同意吗？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同意，可以合一的。所以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如果你靠你，我靠我，我们大家就会碰撞，而且碰撞的很大。我们需要圣灵就在我们的中间，好像膏油一样，把我们洁净了，把我们分别了。然后因为亚伦是代表着众人，没有圣灵感动人呢，他不会谦卑的；没有圣灵来感动人呢，他不会向人认罪的。如果没有圣灵感动一个人呢，他是不能放下，他不会放下自己的。所以合一的美景呢，需要看见圣灵膏油的洁净在我们中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德国，在纳粹党统治的底下，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神学家叫 Dietrich Bonhoeffer。 那这个神学家呢，非常的聪明，然后也是一个天才。他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神学院，大概有25个人吧。那他就把这个在好像在地下哈，在密室里面，大家彼此的来去学习神的话语，彼此生活，彼此团契，他就把它写成一本小书。这本小书叫做《团契生活》（Life Together）。那这本小书呢，最后一章呢，就讲到他们经常做的一件事情，你猜是什么？
那我问大家呢，你们有没有彼此相爱？有没有？你们应该好好回答我，要不然我会得到一个不太准确的一个印象回家哈。你们有没有彼此相爱？有，好。你们有没有彼此照顾？有。你们有没有彼此服侍？有。啊，感谢主哈。然后我问你这个问题，你们也诚实的回答我。你们有没有彼此认罪？啊，你们也不必觉得怎么样，因为我去很多地方问这个问题，都没有人回答我的。证明在华人教会，我们这个彼此认罪这个事情呢，是很少有的。但是你知道，他们这二十几个人呢，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彼此认罪。哇，那你说怎么可以彼此认罪？就是他们那个团契实在是太亲密了，他实在亲密到一个地步哦，我把我里面的那个不太好看的那个来给大家看，也不会觉得怎么样。我们今天呢来到教会，我们讲同心，我觉得有很多是值得我们来去夸奖的。但是如果真的要讲同心，讲到深的那个最深的深处，其实就是这一个地方，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就是雅各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一个人怎么会承认自己的罪呢？第一，就是有圣灵感动他。没有圣灵感动，一个人不会说啊，对不起，我做错了，不会的。第二，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团体里面彼此认罪呢？就是这个团体里面有一种的爱，就刚才说的，把爱把他们捆绑在一起。那么爱把他捆绑在一起，他就没有需要再装一个自己很强的强人的一个脸了，他不需要带着一些的面具了。不过弟兄姐妹，在实行这个彼此认罪之前呢，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来调整我们教会的这种的气氛，还有 culture 文化。我记得我在一个教会当牧师带领祷告会的时候，有那天晚上，我们也虽然少，但是我们那天呢的主题就是彼此认罪。然后我就跟长老跟英文牧师一起来一个小组祷告。那么在祷告的时候，我感受到圣灵那一天晚上在动工，那个长老向那个英文牧师在祷告里面认罪。然后他们后来站起来的时候，两个就抱在一起，很感动的一个场面。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我当然我第一次来到你们中间，我也希望能够用神的话语来彼此鼓励。如果你跟某一个弟兄或者是某一个姐妹有联系的，有嫌隙的，那我觉得最好在今天这个聚会完了，你找一个机会来跟他来道歉。这个彼此认罪要有圣灵的工作。那当你道歉的时候，如果圣灵也在对方的身上来做工的话，他也会觉得他有不适的地方。那么如果这样的一来呢，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会更上一层楼，教会的同工的合作也会更上一层楼。好，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甘露的滋润。甘露的滋润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大家知道黑门山呢，是山顶是常年积雪的。然后黑门呢，就是在以色列的最北边，黑门是约旦河的那个源头。那约旦河呢，在上游的地方呢，那水呢是非常的充盈的。 那就算现在呢，上游比下游呢，那个水还是多的很多。为什么下游的水会不见呢？因为给人家就是分支的拿走了。所以现在你去看约旦河的话，很多人呢跟我去圣地的时候，他们都觉得约旦河应该是很宽很阔的一个河，但是有一些地方呢看了一个，哇，好像一条小小的小溪，根本哪里可以称为河呢？现在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黑门那一带呢，就是北边的，大家如果读圣经的地理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以色列的北边呢，他们是雨水雨露充盈的一个地方。对于当时候的农业社会来说呢，这个雨水充盈是不是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一环？是。所以他们上面的那个耶斯列平原，在米吉多然后在加利利的那个上面下面，其实都是农作物出产的非常多的地方。但是一到了下面耶路撒冷，那不要讲死海了，死海根本就是旷野，犹大旷野那些的地方，寸土寸草不生的。那在那些的地方呢，他们其实是很缺雨很缺露。北边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锡安山是哪一个地方呢？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的西南角的地方，但是锡安山在圣经里面也经常被用为与耶路撒冷是同义的一个词，意思就是耶路撒冷。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黑门下来到锡安或者是耶路撒冷差距有多少？有200公里那么远，200公里。我们现在不必讨论到底黑门的甘露有没有能够实在降在锡安山，因为这里世人是打一个比方而已。大家同意吗？他是打一个比方，所以这个是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又再来读四个字，刚才四个字是从一而众，现在呢是由北到南，大家一起说，由北到南，从北边到南边，从有的到没有的，从雨水充盈的地方到呢那些干枯的贫瘠的那个土地，就是有的要分享给那些没有的，大家同意吗？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黑门那边的雨水充盈，锡安山那边呢正在缺这个东西，那使他们的农作物能够兴盛。由北到南，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用新约的那个话来说，就是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互为肢体，在这个合一的这个生命体里面，我们有生命力，我们有滋润的能力，我们有渗透性的那种的力量。你如果注意哥林多前书12章、哥林多前书14章，都讲到在基督身体里面，那些有的要帮助那些没有的，那些强壮的要帮助那些软弱的，那些有体面的要加体面给那些没体面的。这个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这个叫甘露的滋润。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在教会里面他经常独唱的，他的声音好，那人家在什么特别的场合有时候会请他独唱。那他有一次主日崇拜他要独唱，那唱到一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他唱不下去，头脑空白了，然后他就请事情再从头来，其实已经不好意思了，从头来又唱唱到那个地方了，又卡在那边了。一连3次， 他后来没办法了，他不继续了，他就下来坐在下面，他没完成啊。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那次聚会完了以后，从此以后就没见到这个弟兄了。他没有颜面来去见江东父老，所以他消失了。但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很有爱心，他们用尽各样的方法，电邮啦，留 message 啦，然后到他家里探访啦，打电话啦，什么都，那个弟兄呢，尽可能就是避免，就是避免。到最后，这个我称这个叫爱的虐待，你知道有一种叫做爱的虐待，就是爱爱爱爱爱到你呢，你这个不好意思哈，然后他用爱来去虐待你，到有一个地方就炭火堆在你的头上，哇，你浑身不自在，然后最后就怎么样？啊，投降了，投降了。啊，后来没办法了，他就要回来了。他回来啊，然后重新就在他的音乐的服侍。为什么他可以重新再来呢？就是因为弟兄姐妹对他的爱，有的就给那个没有的，体面的就帮助那个不体面的上来，强壮的把他软弱的拉上来，那个跌倒的没有关系。在一个爱的群体里面，如果你跌倒了，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关心你，扶持你，为你带倒。第一个反应不是排斥你，第二个反应不是再踢你一脚，不是。这个就是合一的团体里面的第二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有四个字，大家记得吧？从一而众。第二个，由北到南。第一个呢，其实就是膏油的洁净，第二个甘露的滋润。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呢，就有神的恩典，神的福气，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神要赐福给一个合一的群体，就在那个地方，神的恩典要继续不断的永留在那个地方。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属主有五个五同之一。刚才大家还记得那属事的五同吗？那现在考你，同宗、同乡、同学、同事、同号。那属灵也有五同，也是同宗。我们同宗是同宗一位天父，信主了以后，圣灵在我们里面可以使我们来呼叫天父为阿巴父。那每一个都称天父为阿巴父，所以我们就可以是彼此的弟兄跟姐妹了。同体，同一个身体，刚才我说了，在基督里面我们互为肢体，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还有十四章，还有罗马书第十二章，彼得前书第四章都有说，我们是同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第三，我们是同道，我们应服在一个生命之道的底下。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个生命之道是我们所触摸过，我们所经历过，我们在这个道的底下，我们应服。我们不是因为有关系就没关系，我们乃是因为有道来主导我们的关系，这个是最重要。同心，大家想到哪一节圣经？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对吗？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我的心跟你的心都在基督的心里面被融为一体了。最后，我称这个叫同仇。我们都同意有一个仇敌，我们的仇敌是谁？撒旦魔鬼。大 大家千万千万记得，我们的仇敌是魔鬼撒旦，这个叫同仇敌忾。你知道在打仗的时候最悲哀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叫做自己人打自己人，这个叫 friendly fire。 看到一个人以为是敌人，哇，砰就打他一枪，然后走过去发现啊，原来是自己人。这个是不是很痛苦啊？痛不痛苦？非常痛苦。但是今天我在其他的地方，我看到有一些的教会，他们看见明明知道是自己人了，砰一枪打过去，是明知道的，那他倒下来了，过去看一看，看死透了没，如果没有死透再补两枪。大家也不要觉得这个是开玩笑，是真的。我在不同的地方哦，有时候他们都请我调解，然后大家那个阵营都很清晰，那旗帜也很鲜明，大家都有自己的地盘，然后呢就要怎么样，要把对方打下去，然后呢对方就是那个属魔鬼的属肉体的，然后对方也说这边也是属魔鬼的属肉体的，那也我也搞不清楚到底谁是属魔鬼的。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来在这些的情况底下，那做他们的仲裁最难。我真的盼望我们不需要走到那个地步，我也盼望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这个合一的这个美景呢，一下子如果不注意，诶，就没了，就走掉了。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做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立志要与众人和睦。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怎么样？要留心去做。如果能行，要尽力与众人怎么样和睦。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人呢，在教会里面也有。那我已经说了，我跟你们不熟，所以如有类同，就纯属巧合。那我不知道这种人有没有移民到这个你们的聚会地方，大概应该有。我到好多地方哦，我看教会里面呢，100人200人呢，就很可能有一个两个这一种人的。这种人是怎么样的呢？他们是专门跟人抬杠的。你说一，他就说什么二；你向左，他就向右；你赞成，他就反对。当你有一天你从赞成变成反对了以后，他呢他就变赞成了。为什么他变赞成？因为你反对，没有别的原因。他就是要专门跟别人不一样。他们觉得哇，在北美呢这种民主的国家呢，这种才是酷，才有性格，才特别，才引人注意。弟兄姐妹，除了因为真理道德信仰我们要坚持之外，要不然我们应该顺服神所设立的这个领袖，属灵领袖的带领。这个就是立志要与众人和。第二，我们要立志做一个受伤的医治者。受伤的医治者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其实跟人接触，我们都会有受伤的时候。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受过伤？哦，哇，这个地方都是。我再问哈，你们有没有受过伤？有，有，那这样才像样哈。 如果你说没有，我也不恭喜你。为什么呢？你很可能是躲在深山里面，你根本就没有跟人接触啊。你如果跟人接触呢，你一定受过伤。那受伤的人呢，他本能的反应就是怎么样？受伤的人呢，本能反应就是去伤害人呢，就是很多这些的什么故事啊，那么还有电视剧的情节啊，都是讲到那个受婆婆虐待的那些媳妇哦，当她做了婆婆的时候就怎么样，她回来就虐待下面的了啊。现在是轮到我当家了，对，那我现在把你拿来开刀。这个就是很多时候人啊，自己受伤了，到自己有权的时候我就去伤害人了。弟兄姐妹，我们要把这个恶性循环把它停掉，然后来一个良性循环。在十字架的底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自己得医治了以后，我们回去怎么样医治那些受伤的人。这个叫做受伤的医治者，叫 broken healer。 好了，我最后要问大家这两个问题，你们就用 Amen 来去回应我，我就从你的声量来看看你的诚意有多少。你的声量的大与小就看你的诚意是怎么样。弟兄姐妹来了哈，你要立志靠主做一个与人和睦的人吗？阿们。大家觉得可以吗？可以啊。要不要我再问一次？不需要了哈。好好，第二个问题，弟兄姐妹，你要立志靠主做一个受伤的医治者吗？这个好像没有前面的那个那么不过你知道我在鼓励大家做什么？唯有这样，我们教会才能成为一个合一的群体，美丽的义父的图画呈现在很多还没信主的人的面前。求主赐恩给大家，谢谢。